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去祷告。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于是对他们说：我的心灵痛苦得快要死了，你们要留在这里，也要警醒。耶稣稍往前走，俯伏在地上祷告：如果可能的话，使那时刻不要临到他。他说：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作，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耶稣回来，看见门徒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你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警醒吗？应当警醒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耶稣又去祷告，说的也是同样的话。那一晚门徒昏昏欲睡的状态，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光景都很相似？当你回顾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都是不是一样，心灵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呢？面对着一种这样好像沉睡住的光景的时候，你为自己作过些什么呢？你要继续停留在这里，还是你真的很想可以从这份软弱当中走出来呢？请弟兄姊妹起立。
Restore my soul, revive my heart, renew my life in every part, reveal to me what's in.
就在众人都处于软弱之际，法利赛人和文士便来，带着一行人，手里拿着刀和火把，将耶稣带走。他们把耶稣押到大祭司那里，所有的祭司长、长老和经学家都聚集在一起。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官邸和差役一同坐着烤火。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寻找证据控告耶稣，要把他处死，却没有找着。有许多人作假证供控告他，但他们的证供各不相符。有几个人站起来作假证供控告他，说：我们听过他说，我要拆毁这座人手所造的圣所，三日之内要另建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所。就是这样的见证，他们也不一致。大祭司站起来，走到中间问耶稣：这些人作证控告你的是什么呢？你怎么不回答呢？耶稣却不作声，什么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重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自己的衣服，说：我们还要什么证人呢？你们都听见这亵渎的话了，你们认为应该怎样？众人都定他该死的罪。于是有些人就向他吐唾沫，蒙住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把他拉出去，用手掌打他。结果经过一轮审判后，耶稣被交在总督比拉多的手。比拉多把耶稣鞭打了，就交给士兵钉十字架。士兵给耶稣披上紫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冠冕给他戴在头上，然后又用一根芦苇打他的头，向他吐唾沫，并且跪下来拜他。他们戏弄完了，就把他紫色的外袍脱下，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他们就将耶稣带到各各他，就是一个名为竹楼地的地方，把他钉十字架了。他们钉他十字架的时候是在上午九点钟。耶稣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一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要拆毁圣所，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从十字架上把自己救下来吧。祭司长 和经学家也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见，就信吧。那和他同钉十字架的人也悔辱他。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下午三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号：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句话译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有些站在旁边的人听见了就说：看，他呼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拿海绵，浸满了酸酒，绑在芦苇上，递给他喝，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利亚来不来救他。耶稣大叫一声，气就断了。
Thank you.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弟兄姊妹，请坐。四月四号，我想对于世界上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日子。难忘不是因为那一日是儿童节，难忘是我们都知道一个距离我们很远，位于叙利亚的一个市镇的里面，在那一日发生了一件很多人费解的一件事情。那日其实都是跟平时一样，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早晨，虽然只不过是一日的开始，但你想象街上面其实已经布满了很多不同的人，有男有女，三五成群，来来往往，一班又一班的小朋友因为战乱没有书读，所以都在大街小巷的里面来到嬉戏。忽然之间远远传来了战斗机的响声，而当这一架战斗机在他们的头上面的上空越过的时候，一枚的炸弹从天而降，一声的巨响令到整个的城市里面的人都感觉到不安，每一个人都震惊起上来，去慌忙地看看身边的人有没有事啊。在爆炸的地方浓烟四起，就在大家仍然是惊魂未定之际，忽然间察觉身边很多的人纷纷地来到倒下，有一些呼吸困难，有一些晕眩、呕吐、口吐白沫、窒息，纷纷地倒下来。忆述一个十四岁的小朋友，当时他去形容这个是一个什么环境？他说当时就好似一场冬天的雾的一样，有些人出门吸入了一些空气，然后他们就死了，是沙林毒气。事发之后差不多有接近500人同一时间的来到涌入当地的医院，但是那些小孩子，街上面的小朋友，他们脆弱的生命，他们根本挨不过这些的冲击，有很多当堂死在街上。想象街上面的周围，你见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伤心欲绝的父母，他们抱着自己的孩子，亲眼看着他们断气，却是无能为力。眼见着一些这样的情况，其实很多人不禁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竟然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有一些这么凄惨、这么离谱的事情来到发生？然后继而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神，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上帝，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可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你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或许如果我今天里面讲叙利亚，对你来讲你可能觉得远了一些，不过你有没有留意同类型的问题？其实我们经常都会问的，只需要我们遇到的是一件我们觉得不如意的遭遇，又或者有一种的意外在我们身上面来发生，又或者有一段在你隔离令你感觉到经常困扰的关系不断地来到去缠绕你，甚至乎被你见证了一宗你觉得是完全不公义的事情，就好像你明明买了机票，你明明坐了相机，但是为什么无缘无故都可以被人拉下机的呢？多少人在这个的时刻，我们会在这些的机会里面，我们就问同一条的问题，为什么？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些事是会在人的当中来到发生？当然我们去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可以有很多的理由。其一的理由就是可能我们只不过是发泄，我们不是不接受这个是一个现实，只不过就是对着一些在世界上发生这么悲伤的事情，这么令人愤怒的事情，我们要向这个世界作出控诉，所以我们用一个问题来表达我们的情绪。也都可以是其实我们真的很想知道个答案，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究竟在背后的原因的里面，究竟谁造成这些事情，甚至乎我们很想知道究竟谁应该负上他应该负的责任。不过姑勿论我们是一种什么的环境，因着什么的动机去问这条问题都好，但你有没有留意到这条问题往往是令到我们来跟这位上帝更加远。嘿，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会发生？我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这些事情发生，就是可以完全证实代表了这个世界是不会有上帝的？有时候我们问到一个地步，仿佛似就是神仙才是这些问题背后的真凶，神仙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负责任的那个。或许有时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应该问深一点，问远一点？倘若这个世界真的有神的话，今天我们所见到世界里面出现的问题，是不是上帝所设计的呢？神原初所设计的世界，祂所创造的世界，是不是包括了这些的问题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说不是咯。上帝最初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 suppose 是这样。相反，上帝最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很好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祂是用祂最精心最大的爱、最周详的计划来到设计并且创造这个世界。你又来到我们的第一堂的讲道的时候，你记得 Sharon 和我们有分享这个宇宙几咁的奥妙，人的孕育成长是几咁的精妙。你知不知道当时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么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祂看一切为好。地上面当时所有的活物，无论是人或者动物的事，大家走在一起，其实都是活在一种很和谐的相爱的关系的里面。而在那里，其实你想象根本不会有人问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根本不会有人问为什么会有这些冲突，为什么会打仗。原因就是在上帝的设计的世界的里面，根本就没有包括了这些东西。直到后来有件事发生，而这件事将整个的世界完全的改变，将整个的世界完全的扭曲。一切由那一刻开始 都改变。你听过始祖的故事啊？你听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啊？相信今天你在座的当中的各位，无论你是有信仰又好，或者没有信仰都好，你可能都听过。话说当日撒旦就是魔鬼仇敌，神的对头，化身成为一条的蛇，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引诱人，他要引诱女人。他引诱怎样引诱他？他引诱女人就是要他采摘上帝唯一一样东西叫他不要做的，就是你不要采摘园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善的果子。你问为什么啊？仇敌的魔鬼为什么要来做一些东西？因为很简单，因为仇敌魔鬼他的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去敌挡上帝，他就是要将上帝觉得最宝贵的东西去摧毁，他就是要将上帝觉得人最宝贵，在那一刻里面他就要将他们败坏到最底。撒旦的工作就是要将人从上帝的里面将他拎走他出来。于是撒旦变成一条蛇，他来引诱女人。你知不知道女人当时最初有拒绝的？他跟蛇说，他说不得的，不得的，这样下去的话，如果我吃了或者甚至我摸了，我会死的。你知不知道撒旦怎么说？撒旦跟他说，不会的，怎会那么容易死啊？其实上帝为什么不给你吃啊？是因为上帝知道了你吃了这个果之后，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会好像他一样可以分辨善恶。意思就是什么？上帝有好东西不益你啊。你知不知道是这一句的说话令到女人对上帝的信心她动摇，她甚至乎信以为真，以为神真的收起一些的好东西不给她。结果你知不知道怎样？结果女人二话不说就拿起个果咬了一口，不止，她还要递埋给站在隔离，一直站在隔离的那个男人。那个男人不知道为什么由头到尾都不说话，那男人拿了同样地一个问题都不问就摆落口。你知不知道这个举动圣经怎么描述？圣经描述由那一刻开始人犯罪，让罪进入世界的里面。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都是一个果啫，使唔使咁严重啊？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问题唔喺个果度？其实哪管嗰个系苹果、芒果定系分别善恶树嘅果，个问题唔喺个果度，个问题就系当人将呢个果摆落口咬嘅嗰一刻开始，人就为自己将来的路，他自己并且以后下来的人的路，选了一条不同的路。原本是一条跟随上帝的路，现在要选择一条背弃上帝的路。原本是一条以上帝为中心的路，但是现在这一刻的里面，他宁愿走的就是一条我想怎样就怎样，我喜欢怎样就怎样，一条以自己为中心的路。原本是以上帝的荣耀作为他生命的中心的路，现在以自己的欲望作为中心的路。 That's why 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当你平时你听到基督徒说，哎呀，我们犯罪啊，我们都是一班罪人来的，我请你小心点听。我们讲的不是只是讲我们以前做过什么的坏事，所以 that's why 有很多人就觉得很反感了。我又没有打家劫舍，我又没有嫖赌饮吹荡，你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坏人，为什么说我是一个罪人呢？ No， 这些的罪行当然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产生，但更准确地来讲，当基督徒讲话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正正讲着过去的里面，我们一直选择一条背弃上帝、离开上帝的一条生活的路。所以其实我们是不稀奇的，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特别是当他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会问神啊，你究竟在哪里啊？神啊，你在哪里啊？你不在这里的，你背弃了我啊！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你的话，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一点都不稀奇。但是问题就是，当危难的时候，我们会质问神，但是当我们平安的时候呢？当我们的生命平静无风浪的时候，喂，那我们又有没有主动说神啊，是啊，你真的在这里啊，哇，我这么顺境，神啊，你真的在这里啊，你真的是真的，我们有没有这么说啊？你说是上帝背弃我们吗？还是根本刚刚调转？不是他不在这里，不是他不存在，更加不是他背弃人，反而是我们先背弃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找过这位神在哪，我们根本没有一刻承认过他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究竟是上帝背弃我们，还是人先背弃上帝呢？老实说，人类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里面人所选择的就是一条背弃上帝的路。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和我所经历的世界上面所发生的很多我们难看的遭遇里面，很多的问题不就是当人去背弃上帝的时候的结果咯？你想象我当一个人他的生命的里头，他再没有上帝的时候，他生命的中心再不是以神作为我们的中心，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自我，以我们的自我中心作为中心的时候，当人的自我中心高涨到一个地步，人只会去随从自己所想望、自己的欲望和他的自我来到生活的时候，你估下个情况会发生什么？然后你再想，这些人他成为了国家的元首，他成为了 国家当中的要人，在不断的有不同的决策，你觉得这些人对于个世界里面又会带来了什么？你知不知道在圣经的里面，罗马书就有这样的描述，他对着这些人他这样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这样说，他说既然这帮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去作那些不正当的事，这些人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心、阴险、满怀嫉妒、凶杀、好斗、欺诈、幸灾乐祸，又是好说谗言的、毁谤人的、憎恨神的、凌辱人的、傲慢的、自夸的、创造恶事的、忤逆父母的、冥顽不灵的、不守信用的、冷酷无情的、没有恻隐之心的，他们虽然明明知道行这些事的人，神判定他们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单自己去行，也喜欢别人去行。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到？不义、邪恶、贪心、阴险、嫉妒、凶杀、好斗、欺诈，讲的是什么？觉不觉得很面善？这些就是正好讲今天我们身处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不幸的源头？岂不是就是当人看自己大过一切的时候，看自己的利益大过别人的需要，看自己的想望、自己的欲望大过别人的死活，就以这样来作抉择的时候，被世界带来更多的问题？你以为叙利亚的事就只是得叙利亚的事吗？弟兄姊妹，不要这么单纯。不，你不知道其实背后同样地有很多的自我， 很多的不義，很多的貪婪，很多人的好鬥，很多人彼此的欺詐，甚至乎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嗎？不是神不在這裡，弟兄姊妹，不是神不理會我們，是我們最初一開始我們就背棄上帝，是我們從來沒有理會過，我們真的從來沒有理會過神在哪裡，是我们人按着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我们彼此的伤害，以致我们将整个的世界搞得很 mess。 如果是这样，你告诉我神在哪里？神在哪里？如果我告诉你，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世界呢？如果我告诉你，神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这个世界，甚至乎他亲自离过这个世界，他还要承诺应许人，就是无论这个世界今日被我们搞到几 mess 都好，他依然去选择去爱这个世界。今日无论人仍然继续选择去背弃他都好，不愿意接受他都好，但神说他仍然要按着他曾经对人的应许，继续用他最彻底的爱来爱这个世界。你信不信？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藉着他得救。神亲自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来不是要看你和我怎么衰法，他来不是说我要在这里冷眼旁观，看看这一班人不听我说的时候他怎么死。 No， 神来他说，我要将我自己 offer 给这一班人，我要将我自己 offer 给这一班人，去为这个世界去解决那个背弃的问题，解决那个人背弃上帝的问题，解决人被罪捆绑的问题。有什么证据？有什么证据？弟兄姊妹，证据在这里，神将他的儿子，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来，为着你和我的缘故，他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这一块的木头上面。你知不知道这一点，只是这一点，其实是基督教信仰的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一个特点。因为你很少听，你听到有些信仰是那个神本来是人来的，他死了然后他变成神，但你甚少听就是一个本来是神但他爱人，他自己甘愿降卑成为人，为那班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答不答到这条问题？因为原本要挂在上面那个是你和我，你知不知道？因为原本挂在上面那个应该是你和我咯。因为当我们去背弃上帝的时候，我们是要为到这一份的背弃，为到这一份的罪来付上代价，而那个唯一的代价就是死，被 condemn 与你与呢一位神永远嘅隔绝。但系就系因为主耶稣嚟，主耶稣嚟，佢代替咗你同我，佢代替咗你同我，佢自己走咗上去，佢被挂在木头上，佢用佢自己嘅性命嚟到去承担嗰个我哋本来被 condemn 嘅嗰个嘅结果。佢代替咗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可以从罪嘅审判嘅当中，我哋能够被买赎，我哋能够被释放出嚟。而你知唔知啊？佢所做呢一切，唔系因为你同我系边个咯，唔系因为你同我系几咁嘅可爱咯。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神之所以咁样做，只是一个原因，就是他是那个他既然爱你，他就要爱到底的那位的神。圣经怎么说呢？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敢作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喂，听清楚，不是等到我们好晒神才为我们死，不是等到我们已经做得好好了，你值得啊，我就为你死了。不是，是当我们还在罪的当中，我们还在背弃上帝的当中，我们还未愿意去寻找上帝的时候，他就主动来在十字架上开了一条出路，给以后凡愿意接受他的人能够透过他的死能够得着一份救恩并且永远的生命。而今天你和我就是可以靠着这个十字架上面的牺牲，与这一位我们经常问究竟你在不在的神，你能够和他重新建立一份和好的关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的爱。我们现在既然因他的血清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受神的愤怒。我们作仇敌的时候，我们背弃上帝的时候，尚且藉着神儿子的死与他复活，既然复活了，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不但这样，我们现在已经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和，也藉着他以神为荣。 Interesting，我们以前犯罪跌倒，圣经说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我们却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藉着祂以神为荣。所以你问我神在哪里，你问人要承受这些困苦的里面，神你在哪里？我告诉你，神在这里，神在这里，他不单止在这里，他甚至乎用他的生命为人的困苦，为人的困难，最终他给了一个答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这一份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恩。我们需要这一份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生命被更新。我们需要这一份的救恩，以致我们能够生命被转变，就是我们从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回转去到回到那个我们以上帝以神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需要这份的救恩去解决我们生命当中 很多我们很困难，我们遇上我们不明白的问题，而一切的答案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的救恩的里面。你知不知道？我信主数数手指已经有28年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不是没有见过不少人在他的生命里面遇过一些很困难的时候。 In fact， 我跟你做一个见证，在我的人生里面，我都遇过有很多，我现在看回头，我都不知道我究竟是怎样跨过，我怎样有能力去跨过的一些的困难。不过你知不知道，在这么多次的经历，这么多次的困难当中，到最后我得到一个什么体会？我的体会就是，在那一刻我最需要问的，其实不是问神啊，你不在这里，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在这里？为什么你要离弃我？你是不是真？不是这些问题。相反地，最令我受惠的是神啊，我需要你咯。仿佛似人生经历的困难越困难，其实你就会越发觉，原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位的上帝成为我们背后那位的动力，扶持我们的那一位。喂，其实都已经够惨的了，其实除了神之外，我还可以靠哪个？其实我们的际遇都已经够艰难了，莫非去到现在这一刻的里面，我就在当众的里面，你要拒绝上帝，喂，我会好过一点吗？还是在这个时刻的里面，我反而是更加推动我去问神啊，我需要你，神啊，我呼求你，是一个我去找紧上帝更多的时间。而在过去的28年的里面，神就透过我的生活，祂的供应，祂给我经历到一个很实在的上帝。祂没有令我失望过，相反地，祂让我来到去靠着祂，去经历每一次渡过难关究竟是怎样，甚至乎都让我来到亲眼去见过，就是究竟上帝怎样将一个人从危难并且疾病的里面拯救出来，神怎样用祂的说话来到加我力量和勇气，走过我人生里面每一个的难关。你知不知道，神透过不同的方法，就让我这个这样的人，我依然活在一个什么的世界，是一个充满 mess 并且充满困苦的世界的里面，但是他让我能够亲身的经历他的实在。而我所说的不是理论，甚至乎不是只是我一个人的体会。你望下你身边，你望下你今日带你嚟嘅基督徒，我深信你身边嘅基督徒过往都系一样咁样经历到呢一位嘅上帝。我有人陪噶，而好消息嘅就系，你知唔知道今日同样嘅经历，其实你都可以经历得到。你身边的朋友过去的人生的里面怎样经历这位实在的上帝，其实今天你都可以经历得到，视乎的就是究竟你愿不愿意，视乎的就是你肯不肯让它发生，视乎的就是你愿不愿意让主耶稣基督就进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这些经历都在你的生活当中来到发生。而去到那里，我们都可以一同的经历到一位这么实在的上帝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到出现，说祂在这个系列的里面，甚至乎今晚这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你会不会试下去决定，你会不会决定让这位的主耶稣就给你去经历一下在他里面的恩典。你知不知道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人，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这个世界，他一直都是那位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神，他等着你去找着他。弟兄姊妹，不如来到这里，我们一同来到祷告。我想请大家来到起身，我们在企立，我们一同来到去祷告。今天的晚上是受苦节的崇拜，竖立在我们的面前的是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是一个装饰物，这个十字架也不是基督教教会用来 identify 自己的一个标记。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有力的凭据，来告诉你，告诉我，我们所跟随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神。不是因为我们配，不是因为我们配得祂为我们死，而是只因为神爱我们。而今天的晚上，其实当我们站在这个记号下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其实不单止 offer 给这个世界一个困苦的答案，其实更加埋身，其实他 offer 给你一份充满怜悯、满足、丰盛并且永恒的生命。靠着他，我们不单止有能力去胜过世上的困难，我们能够离开一切罪对我们的捆绑，我们甚至乎可以有力量和盼望去过我们每日的人生。你知道吗？他等着你，他等着你要跟你去重建一份满有爱和恩典的关系。所以倘若今天的晚上，来到今天的晚上，你都听过三堂有关于我们这一位的主耶稣，你愿意把握一个机会，就是接受这份生命的话，今天的晚上我很想向你作出一个邀请，就是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个人的救主。由这一刻开始，就踏上这个经历这一位神是何等实在的一个历程。我邀请你接受这位主耶稣，我不会叫你举手，我也不会叫你做一些很大的动作，不过在我们的在座的当中，若然你还未接受这位主耶稣基督作你的救主的朋友，今天的晚上我想邀请你，你接受他。而倘若你愿意的话，我请你在你的座位的上面，你和我一同的去作以下的祷告。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同样地，我邀请你和我作同一个的祷告，因为这个祷告肯定相信都是代表了你向这位神所发出的一份的恩典的回应。让我们一同的来到祷告。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多谢你，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你为我摆上你自己，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受苦受死。主耶稣啊，我承认我当真是一个罪人，我的生命因着过去我背弃你的缘故，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在我的内里有很多的黑暗，在我的内里有很多的苦毒，在我的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仿佛似这些的黑暗就是每日缠绕我的一样。但是今天的晚上，神啊，我听到，我听到就是原来你是那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上帝，你是那位时常在我的心门外面等着我的那位的救主。神啊，今天我就呼求你，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求你将我从黑暗的当中再一次的来到去拯救出来，我求你，你进入我的里面，我求你，你洁净我的内心，好叫我能够以你作为我生命的救主，作为我生命的中心，就是这样，你引导我行当行的路，使我每一天能够可以去跟随你，叫我的生命每日被你去更新。求神帮助我，求你怜悯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
高高立起的十字架，扶教我罪挂下，从此以后继续仰望，追求的将释放。
将我们的感恩，我们归到这个十字架上面的那位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依然的站立，让我们接受上帝的赐福。愿至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完全的成圣，又愿你们整个的人灵魂和身体都得蒙保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加力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门。